大家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看到各位。
大家早，好高兴喺度睇到大家。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生命的旅程。
我哋今日主题系生命的旅程。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出发了。
所以今日我哋而家就开始出发。
不知道我们对生命的看法是怎么样？
唔知道我哋对生命嘅睇法系点样？
我们可以从一些流行歌曲里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对生命在寻索生命的意义。
我哋可以从一啲流行嘅歌曲里头睇到一啲佢哋对生命点样寻找。
这是一首流行歌曲。
呢个系一首流行歌曲。
曲名叫做《我是谁》。
个曲名咧叫做《我是谁》。
他说我是谁？为何我在这里出现？
佢话我系边个咧？为何我喺度出现咧？
我是谁？为何我会长得这般的嘴脸？
我系边个？点解我生得呢副嘴脸呢？
如果换个时间地点出生，
如果我那个时间地点出生，
我会变成谁？
我会变成边个咧？
如果我不叫这个名字，
我
又会是谁？
如果我叫呢个名，我又会系谁？
我是谁？
我系谁？
我用什么证明我是谁？
我用什么来证明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你们又认为我是谁？
你哋又认为我是边个呢？
如果过去一切通通改变，
如果过去一切通通都改变了，
我会变成谁？
我会变成谁呢？
如果未来命运可以改变，
如果未来的命运可以改变，
我想变成谁？
我想变成边个？
我是谁？
我是边个？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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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边个？
请你告诉我我是谁？
请你告诉我听，我到底是边个？
我是谁？
我是谁？
为何是你在我身边？
为何是你在我身边？
我是谁？
我是谁？
我这辈子又该守着谁？
我这辈子又应该守着谁？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是真是假还是误解？
是真是假抑或是误解？
你给我所有的安慰，
你给我所有的安慰
是真是假还是谎言？
是真是假还是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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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呢？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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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不了解我是谁。
我永远都不了解我是边个。
究竟有没有人愿意真的关心我是谁？
究竟有没有人愿意真的关心我是谁呢？
如果谁是谁都无所谓，
如果谁是谁都无所谓的话，
那到底我是谁？
那到底我是谁呢？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是真是假还是误解？
是真是假还是误解？
这世界告诉我的是真是假还是谎言？
整个世界告诉我的是真是假还是个谎言呢？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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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呢？
我是谁呢？
我永远不了解，
我永远都不了解
我是谁。
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这是一首台湾的流行歌曲。
这是一首台湾的流行歌曲。
我觉得有时候流行歌曲非常有意思。
我有时觉得流行歌曲很有意思的。
这流行歌曲在问很多问题，对不对？
这个流行歌曲好像问到很多问题。
像这一首歌里面所发的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去思考。
好像这首歌又发的很多的问题，我都认为值得我们知识分子去思考一下。
所以下次你听你的孩子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不要觉得他没有意思。
所以后来你听你的小孩子想去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不要觉得他很没意思。
其实流行歌曲里有很多的意思啊。
其实流行歌曲里有很多意思的。
他就在问呢、
他好像问
我是谁？
我是谁呢？
为何我在这里出现？
为什么他在这里出现呢？
我是谁？
我是谁？
为何我长得这副嘴脸？
为何我生了这副嘴脸呢？
如果换个地方出生，
如果我换那个地方出生，
我会变成谁？
我会变成谁呢？
如果我不叫这个名字，
如果不叫这个名，
我又会是谁？
我又会是谁？
我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是谁？
我要怎么样证明我是谁？
别人对我说的又究竟我是谁？
别人告诉我我是谁？
如果命运可以改变，我要变成谁？
如果命运可以改变，我要变成谁？
我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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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说生命的旅程。
我哋话生命嘅旅程。
那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知道乜嘢？
知道什么？
知道乜嘢？
我是谁，对不对？
我系边个？
第一个要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第一个就要知道我到底系谁。
有些时候我们出发点就错掉了，对不对？
有时我哋出发点就错误。
台湾有一个广告做得蛮成功的。
台湾有一个广告做得很成功、
就是不要让你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输掉了。
就唔好俾细蚊仔喺起跑线上就输咗。
当你去奔走你人生的旅程的时候，
当你奔走你人生的旅程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是谁。
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是谁。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很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再请各位看另外一首歌。
但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另外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落泪的戏子。
这首歌叫做落泪的戏子，
也是台湾的一首流行歌曲。
都是台湾一首流行歌曲。
落泪的戏子。
落泪的戏子。
他说掌声渐渐响起，
他说掌声渐渐响起，
幕已渐渐拉起，
幕已渐渐拉起，
又要开始另一出戏了，
又要开始另一出戏，
总是身不由己，
总是身不由己，
从来没有人在意，
从来都没人在意的，
为了生活要实力的演出，
为了生活要卖力的演出，
灯火亮起的时候，
灯火亮起来的时候，
忘了紧张战斗，
忘记了紧张战斗，
忘了尊严和坚持，
忘记了尊严和坚持，
在现实中低头，
在现实中低头，
五光十色的舞台，
五光十色的舞台，
浮浮沉沉的生涯，
浮浮沉沉的生涯，
人群渐渐散去，
人群渐渐的散去，
面对落幕的孤独，
面对的是落幕的孤独，
戏子呀戏子，
戏子啊戏子，
没有自己的名字，
没得自己的名，
一个默默无闻的我，
一个默默无闻的我，
演着小小的角色，
演着细细的角色，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忘了自己的名字，
忘记了自己的名，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落泪的戏子，
落泪的戏子，
掌声再次响起，
掌声再次响起，
仿佛是在梦里，
仿佛是在梦里头，
一场盼望很久的戏，
一场盼望好耐的戏，
管他是悲是喜，
管他是悲是喜，
主角是我自己，
主角是我自己，
所有的人陪我欢笑哭泣，
所有的人陪着我欢笑哭泣，
大红大紫的时候，
大红大紫的时候，
没有时间休息，
没得时间休息，
没有原来的自己，
没得原来的自己，
在名利中低头，
在名利之中低头，
奢华糜烂和挥霍，
奢华糜烂和威望，
空虚不安和堕落，
空虚不安和堕落，
青春渐渐用尽，
青春渐渐的用尽，
而对梦醒的无助，
而对梦醒的无助，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没有自己的名字，
没得自己的名，
纵然演过千般角色都是别人的故事，
纵然是演过千般的角色都是别人的故事，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忘了自己的名字，
忘了自己的名字，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落泪的戏子，
落泪的戏子，
是谁在编写人生这场戏，
是谁在编写人生这场戏呢，
一生真真假假的谜题，
一生真真假假的谜题，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戴着面具，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戴着面具呢，
演一场自己不愿意演的戏，
演一场自己不愿意演的戏，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没有自己的名字，
没有自己的名字，
一个默默无闻的我，
一个默默无闻的我，
演着小小的角色，
演着小小的角色，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没有自己的名字，
没有自己的名字，
纵然演过千般角色，
纵然演过千般的角色，
都是别人的故事，
都是别人的故事，
戏子哈戏子，
戏子啊戏子，
忘了自己的名字，
忘了自己的名字，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落泪的戏子，
落泪的戏子，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心里头很难过，
它是一首流行歌曲，
因为是一首流行的歌曲，
感觉上好像是很热门的，
感觉上面好像很热门的，
但是他的歌词非常的悲伤，
但是歌词很悲伤，
唱到最后这个歌者就用哭的声音来唱最后这一段，
唱到最后呢，这个唱歌人呢就用喊的那种声音来唱最后这一段，
戏子啊戏子，没有自己的名字，
戏子啊戏子，没有自己的名字，
一个默默无闻的我，演着小小的角色，
一个默默无闻的我，演着小小的角色，
纵然演过千般角色都是别人的故事，
纵然是演过千般的角色都是别人的故事，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忘了自己的名字，
忘了自己的名字，
戏子啊戏子，
戏子啊戏子，
落泪的戏子，
落泪的戏子，
从问我是谁，
请问我是谁，
到落泪的戏子，
一直到落泪的戏子，
好像可以代表着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声音，
好像可以代表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声音，
我是谁，
我是谁，
我在干什么，
我开始做什么，
我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我在做什么，
我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我开始做些什么，
纵管我们演过千般的角色，
纵然我演过千般的角色，
但是呢都是别人的故事，
但是都是别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生命中失落的这种悲伤，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生命中失落的悲伤，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我唔知道我自己系边一个。
我们怎么可能演得出我们自己的角色来呢？
我点会演出我自己应该演嘅角色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怎么可能走得顺畅这个人生的旅程呢？
如果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怎么走这个人生的旅程走得顺畅呢？
所以当我们从这些流行歌曲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很悲伤。
所以我们从流行歌曲来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悲伤。
大会要我给各位一个大纲，
大会要我给大家一个大纲，
我就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大纲，
我就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大纲，
只有四点，
只有四点。
主持人特别打电话从美国打电话到台湾来找我。
主持人特登向美国打电话回台湾找我。
哎，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讲五堂怎么只有四个大纲啊？
哇，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讲五堂啊，怎么得四个大纲啊？
是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要讲几个大纲。
是啊，我不知道我究竟要讲几个大纲。
也许任何一个大纲都够我们讲这几天吧。
或者任何一个大纲都够我们讲这几天。
像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个大纲。
好像我今天早上第一个大纲，
我们说生命，
我要说生命，
我就画了一个问号，对不对？
我打了一个问号。
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了解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了解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了解我是谁呢？
我们有没有了解我是哪一个？
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
然后我下面有一个副标，
然后我下面有一个副标，
是一连串的惊叹，
是一连串的惊叹。
我们有时候去想我们的生命，我们会发现生命里面是一连串的惊叹号。
我们有时想一想，我们生命里头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一连串的惊叹号。
我觉得生命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惊讶跟叹息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生命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惊讶和叹息的一件事。
我想我先从反面来讲一点。
我想我先从反面来讲一讲。
我们要叹息，
我们要叹息。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边个。
我们在舞台上演一个我们自己不愿意演的角色，
我在舞台上做一个我自己不喜意做的角色。
从小一直演到现在还在演，
从小演到现在还在做。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演些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戏。
演来演去是别人的角色，
做来做去都是其他人的角色。
演来演去是别人要求我们演的角色，
做来做去都是人家来要求我们做这个
角色。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坦然的来演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坦然的来做一个角色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生命中很大的悲哀，
我们觉得这个是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悲哀。
我是谁？
我是哪一个？
或者我们要问人究竟是谁？
或者我要问一问人究竟是谁？
但是我们如果打开近代的思想史去看一下的话，
但是我们如果打开近代的思想史去看一下，
我们打开人类的整个历史来看的话，
我们打开人类整个历史来看一看，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语来形容我们的人类。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语来形容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一直在找人，
我们人类一直想去找人，
找人，
找人，
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写，
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写。
找人也是我们人类历史中一个很大的悲剧，
找人都是我们人类历史一个很大的悲剧。
这个悲剧哈，一直演，
这个悲剧一直想去，
一直重复的演，
重复的想去做。
所以当我们去问生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问生命的时候，
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悲剧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好像看见一个悲剧在我们前面。
好，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哈。
我想我们可能没时间讲这个几千年的历史。
我简单的来叙述一下我们生命的悲剧。
我们简单来叙述一下我们生命的悲剧。
我们知道十六世纪是我们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我们知道十六世纪呢，我们现代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因为我们说人类历史上发生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叫做文艺复兴运动。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叫做文艺复兴的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是什么呢？
文艺复兴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差不多有一千年。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之前呢，差不多有一千年。
我们在历史上称那一千年叫做黑暗时代。
我们历史上称这个一千年呢叫做黑暗的时代。
啊，为什么叫做黑暗时代呢？
为什么叫做黑暗的时代呢？
啊，如果我们去简单的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们大概可以发现，
我们大概可以发现，
在中国的那一千年，
在中国的那一千年呢，
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政治上一些人是这个统治阶级，一些人是完全的被统治阶级。
我们发现在政治上一些人呢是完全的统治的阶级，另外一些人是完全的被统治的阶级。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绝大多数人是被统治者，
绝大多数的是被统治者。
他们没有办法来表现他们自己的意志，
他们无法来表现他自己的意志。
他们被那些政治上的领袖所压榨，
他被那些政治上的领袖所压榨。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那一群人
嗰一群人
已经没有人的地位了，
已经冇咗人嘅地位。
好，我们从经济上来看，
我哋从经济上面嚟睇，
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期，
我哋见到中古时期咧，
啊，那些封建的领主，
嗰啲封建嘅领主，
啊，他们是地主，
嗰啲人系地主嚟。
那么另外一些人呢？
另外一堆人呢？
绝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呢？
绝大多数系乜人？
就是农奴了，
就系农奴。
所以这些农奴变成地主的生产工具。
所以啲农奴呢成为地主嘅生产嘅工具，
他们拼命去生产，为了替主人赚更多的钱。
佢哋拼命去生产，为咗就系为主人赚更多嘅钱。
所以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
所以呢啲人嘅存在成为一种工具性嘅存在。
人的主体性从他们的生命中失落了，
人嘅主体性从佢哋生命里头失去了。
所以我们说这是人不见了，
所以呢啲人都唔见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系乜嘢呢？
我们会知道中古一千年，
我哋知道中古嘅一千年，
那么这个宗教的发展，
宗教嘅发展，
特别是当时天主教的势力，
特别系当时天主教嘅势力，
他们从这个罗马的制度里面吸取了很多的制度，
佢哋从罗马嘅制度里头吸取咗好多嘅制度，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教廷的圣职人员跟一般的老百姓变成两个绝对的，
所以我们发现呢，啲教廷嘅圣职人员同埋一般老百姓呢，变成两个绝对嘅，
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直接的向上帝祷告。
所以当时冇一个人可以直接向上帝祈祷，
也没有人可以直接的读圣经，
又冇一个人可以直接嘅读圣经，
因为他们认为祈祷是少数的人向上帝的特权，
因为佢哋认为祈祷系少数一啲人向上帝嘅特权，
他们也认为读经上帝的心意是只向少数人显示的，
佢哋都认为读经咧系上帝嘅心意系只系向少数人嚟显示嘅，
所以在中国时期绝大多数人他们只能坚决的去面见上帝。
所以在中古时期呢，绝大多数的人他只可以间接的去面见上帝。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绝大多数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
在上帝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失去了他们的直接的地位，
失去了他们直接的地位，
失去了为人子的为儿子的地位，
失去了他们身为儿子的地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从上帝的面前失落了，
人从上帝的面前失落了。
所以我们说第一种是人从政治里面失落了，
所以第一种是人从政治里头失落，
第二种是人从经济里面失落了，
第二种是人从经济里头失落，
第三种是人从宗教里面，从神的神圣里面失落了，
第三种是人从宗教里头，从神的神圣里头失落。
所以这三种现象变成中古一千年的黑暗时期，
所以这三种现象变成中古一千年的黑暗时期。
这个黑暗时期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明，就是人不见了。
这个黑暗时期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就是说人不见了，
从政治从经济从宗教来看人都不见了，
从政治从经济从宗教来看人都不见了。
那么我们说文艺复兴是什么呢？
那文艺复兴是什么呢？
文艺复兴以后所谓现代化的努力是什么呢？
文艺复兴之后所谓现代化的努力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很关心现代化，
我们现在很关心现代化，
无论台湾无论大陆无论任何其他国家都很关心现代化，
无论是台湾大陆无论其他国家都很关心现代化。
如果我们要问现代化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问一问现代化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现代化，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来说，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现代化呢，我很简单讲，
这是我给他的定义哈，
因为我给他的定义，
现代化是什么？
现代化是什么？
现代化就是把那个不见的人找出来，
现代化就是将那个不见了的人找回来。
啊，怎么去找呢？
怎么去找呢？
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发现
啊，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就在找人了，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就开始找人了。
文艺复兴以后的找人也是有三种努力，
文艺复兴之后的找人都有三种的努力。
第一种努力是从希腊的思想去找人，
第一种努力是从希腊的思想去找人，
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精神，
这个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精神，
要重返希腊的原始精神，
要重返希腊的原始的精神。
因为希腊人非常重视思考，
因为希腊人很重视思考的，
因为希腊人非常重视我们人的理性，
因为希腊人很重视人的理性的，
所以这种努力就从希腊的方式来重新找到人，
所以这种努力呢就从希腊的方式重新找到人，
可以说是从思考从理性来找人的一种努力，
可以说是从思考从理性来找人的一种努力。
啊，这是希腊式的，
这个是希腊式的。
第二种呢？
第二种呢？
我称它为罗马式的，
我称它为罗马式的。
我们知道罗马人他的法律他的制度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
我们知道罗马人他的法律他的制度是很完整的，
所以第二种呢就经过罗马去重新找人，
所以第二种是经过罗马去重新找人。
我们要问人在法律上在政治上在制度上他的地位在哪里，
我们要问一问人在法律上在政治上在制度上他的地位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法律地位，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有我们法律上的地位，
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的。
在现代社会中
在现代的社会，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地位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地位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法律给你的权利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法律给你的权利是什么，
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
这个很危险，
你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对不对？
你的损失会很大的，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句话，
所以我台湾有一句话，
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
不要给你的权利睡着了，
你要醒过来啊，
你要醒回来，
你要知道法律上规定你是谁，
你要知道法律上面规定你是谁，
你要知道法律上规定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义务，你要清楚知道，
你要知道法律上面规定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义务，你要知道不？
这一种努力，
这一种努力
是通过罗马的制度去寻找人的一种努力，
是通过罗马的制度来寻找人的一种努力。
好了，我们说希腊或者是罗马的找人，
好了，我们讲了希腊和罗马的找人，
我们简单的把它再归纳到更小一点，
我们简单将它再归纳到更小一点，
我们发现这两种的努力，
我们发现这两种的努力
都在问一个问题，
都想去问一个问题，
人有什么，
人有些是什么，
人有理性，
人有理性，
人有思考，
人有思考，
人有法律，人有制度，
人有法律，人有制度。
所以我们通过思考我们就发现人在哪里，
所以我们通过思考思考知道人在那里，
我们通过理性发现人在哪里，
我们通过理性知道人在那里，
我们打开六法全书，
我打开六法全书，
我们打开美国的宪法，
我打开美国的宪法，
就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我知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所以这一种找人，
所以这种文人，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
是在人的本体性的外面来找人，
是在人的本体性的外面来去找人，
没有从人的自身出发，
没有从人的自身里头出发，
我们从人的外面去找，
我们从人的外面去找，
我们重视是人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重视的是人有些什么，
这是蛮重要的一些，
这个都是挺重要的。
但是第三种找人努力是什么呢？
但是第三种找人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希伯来式的找人的方法，
就是希伯来式的找人的方法。
希伯来式怎么找人呢？
希伯来式怎么找人呢？
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找人方法，
就是基督教的找人的方法。
基督教怎么找人？
基督教怎么找人？
那我们知道在十六世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
我们知道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运动，
叫做宗教改革运动，
叫做宗教改革的运动。
很多人读历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很多人读历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很注意到文艺复兴运动，
我们注意到文艺复兴的运动，
我们很注意到理性主义运动，
我们注意到理性主义的运动，
但是我们不太注意宗教改革运动，
但我们不太注意那个宗教改革的运动。
我们觉得宗教改革是少数有宗教的人的问题哈，
我以为宗教改革不过是那些少数有宗教的人的问题，
对我们这些人，我们只关心理性主义，我们只关心科学主义，我们只关心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这些人，我们只关心理性主义，我们关心科学，我们关心其他的东西。
那么至于宗教的我们不一定要关心，
至于是宗教呢，我们不用去关心的。
但是我今天要提醒各位，
但我今天要提醒大家，
十六世纪时期，
十六世纪
这一个宗教改革运动，
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找人运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找人的运动。
怎么找人法呢？
怎么样找人呢？
因为这个马丁路德，
因为马丁路德
他去读这个保罗的罗马书，
他去读保罗的罗马书，
当他读罗马书他就忽然发现上帝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启示，
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忽然发现上帝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启示，
因为罗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因为罗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因着信心被称为义人，
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因为信心被称为义人，
所以每一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
只要你是人，
只要你是一个人，
不管你是谁，
不理你是哪个，
你在上帝的面前，
你在上帝的面前，
因着你的信心，
因为你的信心，
你就被上帝看为义，
你就被上帝看为义，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可以随时随刻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可以向上帝祈祷，
你可以向上帝祈祷，
你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可以跟上帝有完整的生命的交通，
你可以同上帝有完整的生命的交通。
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信息。
那么这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
我称它为本体性的找人运动，
我称它为本体性的找人的运动，
是从人的本体性出发的，
是从人的本体性出发的。
他不问你是谁，
他不问你是谁，
他只问你是不是人，
他是问你是不是人。
如果你是人，
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就在上帝面前享有这一种不可移让的从上帝而来的特别的权利，
你就享有从上帝而来这个不可以移给别人的这个不可磨灭的权利。
其他的不是这样思考的，
其他不是这样思考的。
我这次到美国来，
我呢一回到美国嚟。
啊，坐在飞机上。
坐喺飞机度。
那么那个空中小姐就在问了。
空中小姐就问了。
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你系咪美国公民啊？
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你系咪美国公民？
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你系咪美国公民？
一直问过来，对不对？
一直都问过嚟。
有些人就摇摇手，就表示不需要了。
有啲人话我唔系。
那我就赶快要了。
我就要啦。
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
因为我唔系美国公民。
有些权利是美国公民才有的。
有啲權力咧係只有美國公民
有。有些權利你不是美國公民你就沒有。
有啲權利係你唔係美國公民就冇嘅。
你會發現啦，對不對？
你會發現啦。
美國的權利不是因為你是人而有的。
美國嘅權力唔係因為你就係人自有嘅喎。
是因為你是美國公民而有的。
係要因為你係美國公民自有嘅。
所以就這點而言的話。
所以就呢一點而言。
咱們並不公平啊。
呢、这個唔係幾公平嘅。
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對不對？
你又係人，我又係人啦、
啊。為什麼你可以享受美國的權利，為什麼我不可以享受？
點解你可以享受美國的權利，點解我唔可以享受啊？
因為我不可以享受啊。
因為我唔可以享受。
我不是美國人啊。
我唔係美國人。
我不是美國的公民啊。
我唔係美國公民。
哦，你會發現不一樣，對不對？
你會發現唔一樣係嘛？
在保羅的發現的裡面。
喺保羅嘅發現裏頭。
你只要是人。
你只要是一个人，
你就可以直接去见上帝，
你就可以直接去见上帝，
你就可以跟上帝祷告，
你可以同上帝祈祷，
你就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
但是人间的制度不是这样，
但是人间的制度不是这样，
它不是从人出发的，
它不是从人出发的，
它是从一个法律出发的，
它是从一个法律来出发，
它是从一个制度出发的，
它是从制度来出发，
它是从一个理性思考里面出发的，
它是从理性的思考里头出发。
只有希伯来或者只有基督教的精神告诉我们说，
只有希伯来或者只有基督教的精神告诉我们听，
人的地位是从人本身出发的，
人的地位是从人本身出发的。
所以在当时我们知道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影响到后来的民主政治，
所以我知道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影响到后来的民主的政治。
他说无论是君王或者是乞丐，
他说无论是君王或者是乞衣，
可以一起跪在上帝面前祈祷，
可以一起跪在上帝的面前来祈祷。
那我们知道君王跟乞丐差得很远、啊、
我也知道君王和乞衣差得很远吧。
但是从基督教的思想来看，
但是从基督教的思想来看，
君王跟乞丐可以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
君王和乞衣可以一起跪在上帝面前一起祈祷的。
这就是今天民主政治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就是今天民主政治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在过去四百年的发展当中，
但是在过去四百年的发展当中，
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这三种找人的运动，
我发现人类历史这三种找人的运动。
第一种，
第一种
从希腊去找人，
从希腊去找人。
我们注重思考，
我们注重思考，
我们注重理性，
我们注重理性，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今天我们在座各位绝大多数是属于这样的人，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座各位大多数都是属于这样的人。
我们都有理性啊，
我们都有理性啊，
我们都有思考啊，
我们都有思考啊。
所以我们很会用我们的理性去用我们的思考去寻找人的意义，去寻找人的价值。
所以我们很懂怎样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考去寻找人的价值。
那么从十六世纪开始到今天，
从十六世纪开始到今天，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思考希腊的方式，
我们知道这样一种思考，你这样希腊方式的思考呢，
那么促进了我们的理性主义的发展，
促进了我们理性主义的发展，
促进了我们十六十九世纪到十六十九世纪的时候变成了我们所谓实证主义的发展，
促进了到我们十九世纪一个实证主义的发展。
我们知道当时法国的这位有名的思想家，
我们知道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
叫 Comte，
Comte
我们叫他孔德，
我知道叫他孔德，
所以有人说他是西方的孔子，
我有时话他是西方的孔子，
也姓孔嘛，
因为他都姓孔
啊。他的名字 Comte 是个法国人啊，
他名字 Comte 是一个法国人。
那么孔德就提倡实证主义，
孔德呢他提倡实证主义。
什么叫实证主义？
什么叫做实证主义呢？
一切的事物都要用我的感觉经验来验证，
一切的事物都要用我的感觉我的经验来证实。
所以这个感觉的经验，
所以应该是一个感觉的经验
啊，非常的重要啊，
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碰到很多人，你跟他传福音很难呢、啊。
所以我时时碰到很多人，你同他传福音很难，是吗？
啊，他总是会说，我看不见。
他时时话，我睇唔见啦。
啊，我摸不到。
我摸唔到啊。
等我看见了。
等到我睇见。
等我摸到了。
等我摸到。
等我想通了。
等我谂通咗。
我就相信了。
我就相信了。
所以你不用那么辛苦跟我讲了、
啊。所以你唔使咁辛苦同我讲
啦、啊。那么太辛苦干嘛呢？
你咁辛苦做乜？
等我看见，等我想通，等我摸到，我就相信了。
等我睇见，等我摸到，等我谂通咗，我就会相信噶嘛。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个主意啊。
你有冇发现呢个里头都有个主意噃？
这个里面的主意是什么主意？
呢个里头的主意系乜、啊？
就是我的经验主义。
就系我的经验主义噃。
一切都要经过我想通。
一切都要经过我谂通咗。
一切都要经过我看见。
一切都要经过我睇见。
一切都要经过我摸到才算。
一 切都要经过我摸到佢至算数。
如果我看不见，如果我想不通，如果我摸不到，就不存在。
如果我睇唔见，我想唔通，我摸唔到，我就唔存在嘅。
我告诉各位，这是十九世纪的时候思想。
我话俾你听，呢个十九世纪嘅思想。
这是孔德的思想啊！
呢个系孔德嘅思想。
孔德说一切事物都要经过我的感觉经验验证。
孔德话一切嘅事物都要经过我的感觉去验证。
当然，这个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科学发展非常有关系。
当然，呢个思想对二十世纪嘅科学发展咧好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自然科都在讲实验嘛，对不对？
因为我哋自然科学都系讲实验嘛。
我们都有实验室的证据嘛，对不对？
我哋需要实验室嘅证据啊。
我们现在连人文社会科学也要讲实验室的证据了。
我哋而家连人文科学都要讲实验室嘅证据啦。
所以常常有人说，你这个研究有没有实证的证据啊？
所以时时又话。你这个实验到底有没有研究的证据啊？
刚刚主席介绍我说我是宇宙光的总干事。
刚刚主席介绍我话我是宇宙光的总干事。
他说他也在大学教书。
他说他都在大学教书。
这个介绍有一点反过来。
这个介绍有点反过来。
应该是说我在大学教书。
应该是说我在大学教书。
我也是宇宙光的义工。
我又做宇宙光的义工。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很多年。
我在大学教书好多年了。
我就发现了。我是教社会科学的哈，人文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
我是教人文社会科学的。
我就发现很难呐。
我发现好难。
像我们要去申请一些 project，
好像我要申请一些基金。
啊，他就常常说了。
他时时话。
你这个研究有没有实证的证据啊？
你的研究到底有没有实证的证据啊？
我就常常跟他唱反调哈。
我时时同他唱反调喎。
我说我们人文社会科学不是那么实证的。
我话我哋人民社会科学唔系咁样实证嘅，
什么都实证，
乜嘢都要实证。
那么人就变成什么东西了？
咁人变成乜嘢？
人变成实证的产物了。
人变成实证嘅产物啦。
我有一段时间我在心理系教社会学。
我有一段时间我喺心理系系教社会学。
我就对他们学生讲了。
我同嗰啲学生讲。
我说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吗？
你知唔知我而家最大嘅悲剧系乜嘢咧？
我们社会学家没有人。
我哋社会学家冇得人。
心理学家没有心。
心理学家冇得心，
我们都只求去找那个外在的证据，
我哋拼命去揾嗰啲外在嘅证据，
而失去了人本体内在的一些尊严，
而失去咗人本体内在嘅尊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以后这个实证主义的发展，
所以我见到十九世纪之后呢个实证主义嘅发展，
然后它刺激了以后变成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
经过呢种刺激。变成我哋今日嘅科学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都变成很理性。
所以而家我哋变得好理性。
我们现在都变成很科学。
我变得好科学。
我们现在都变，什么事都要经过我想通。
我而家变得乜事都要经过我谂通。
都要经过我看见。
要经过我睇见。
都要经过我摸到才算。
要经过我摸到至算。
所以我们说希腊很成功。
所以我哋话希腊系好成功嘅。
那么罗马也很成功啊。
罗马都好成功喎、
啊，对不对？
系咪啊？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争取什么？
我而家全世界都想争取乜嘢啊？
民主政治嘛，对不对？
民主政治、哦，
民主政治是希腊，就是罗马式的东西啦。
民主政治就系希腊，就系罗马啲嘢咯。
我们所有的钱都要定在一个法条上面，对不对？
我哋所有嘅事情都要定喺一啲法规上面。
所以我们要从法规上去看，知道我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所以我哋喺法律上睇我哋权利义务系乜嘢？
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趋势。
我哋今日呢个民主政治嘅发展系全世界普遍一个趋势。
好，所以我们说。罗马跟希腊的发展都相当的成功，
所以我哋话罗马同埋希腊嘅发展都相当的成功。
但是我们会发现，
但系我哋发现，
这个希伯来的发展相当失败。
希伯来嘅发展呢，相当失败噃。
当希腊跟罗马继续发展得很好的时候，
当希腊同埋罗马在继续发展嘅时候，
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希伯来的精神就越来越没落了。
我哋发现好似呢个希伯来嘅精神越来越没落了。
当人绝对强调理性的时候，
当人绝对强调理性的时候，
当人绝对强调经验的时候，
当人绝对强调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把希伯来所讲的那一位上帝越推越远，越推越远，越推越远。
我哋就将嗰个希伯来所讲嗰一位上帝越推越远，
因为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思想来想那位上帝嘛。
因为我哋要用我自己的思想来想嗰一位上帝。
我们希望那位上帝能够合乎我们的思想的模式。
我哋希望嗰一位上帝嚟合乎我哋思想嘅模式。
所以十八世纪时期有些理性主义者讲，
所以十八世纪有啲理性主义者响处讲啦，
这个宗教哈，
宗教
或者是上帝，
或者上帝，
应该是我们理性的投射，
应该系我哋理性嘅投射
啊，应该可以想得通，
应该可以谂得通嘅。
所以有些人读圣经，
所以有啲人读咗圣经，
说圣经啊什么都好，
圣经啊乜都好，
道德教训非常高超。
道德教训都非常之高超，
摩西十诫相当不错，
摩西嘅十诫相当唔错，
耶稣的登山宝训也很高明，
耶稣嘅登山宝训都好高明，
唯一的缺点，
唯一嘅缺点，
神迹太多了，
神迹太多。
想不通，
谂唔通嘅我。
怎么可能呢？
点可能呢？
怎么可能有那些神迹呢？
点可能有啲神迹呢？
所以十九世纪以后有一派神学，
所以十九世纪之后有一派神学，
叫做神迹消除论，
叫做神迹消除论，
把圣经里面的神迹通通把它消除，圣经就非常的完整美丽。
将圣经和所有的神迹都消除去，咁圣经就非常之完整，好美丽啊！
这一种努力是什么努力呢？
呢种努力系咩努力呢？
就是希望用希腊来吃希伯来。
就是用希腊来吃了希伯来、
啊、用我们的理性把希伯来吃掉，
用我们理性将希伯来吃了去，
把这一本圣经也变成希腊式的圣经，
将这本圣经成为希腊式的圣经、
哦、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
好了，那你说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好像你说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事实如就是如此了，
如果事实是这样就这样、
我们向证据低头嘛，对不对？
我就向证据低头咯。
如果历史的证据证明希腊跟罗马是对的，那我们就相信希腊跟罗马就好了。
如果历史的证据证明希律罗马是对的，那我就向希律罗马低头。
如果历史的证据证明这个希伯来是要淘汰的，就算淘汰好了吗？
如果历史证据证明希伯来是被淘汰的，那给他淘汰算了。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今天现代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现在再来看我们今天现代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这几十年来，
我们发现这几十年来、
人类的科技进步是没有办法形容，
人类的科学进步是无法之形容的。
我们会发现近几十年来，
我们发现近几十年来
人类的经济发展也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人类的经济发展都是没办法之形容的。
我们也会发现近几十年来，
我们又发现 近几十年来
人类的教育的发展也是不可形容的，
人类教育的发展都是不可形容的。
哎呀，我们人好像越来越丰富了，
我们人好像越来越丰富，
我们人好像越来越掌握着所有的一切了，
我们人好像越来越掌握着一切，
所以我们会觉得蛮高兴的。
所以我们觉得挺得意的吧。
我们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我们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我们生在一个这么前进这么进步的时代，
我们生长在一个这么前进的时代，
很不错，
很不错，
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有。
但是有些人也在叹息了，
但有些人在叹息了，
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有了，
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有了，
就是人不见了，
就是人不见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怎么想的哈。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是怎样想的。
以台湾而论，
以台湾而论，
我是从台湾来的哈。
我从台湾来，
所以我就当讲台湾了。
所以我当然是讲台湾。
那么以我们台湾来看的话，
以我们台湾来看的话，
在过去这四十年来，
在过去四十年来，
台湾的进步没有人可以否认，
台湾的进步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我们刚刚我是从大陆去台湾的，
我刚刚我是从大陆去台湾的。
刚刚到台湾的时候很穷啊，
我刚刚去了台湾的时候好穷。
哎呀，我们住在一种很破烂的房子里面，
我住在间好烂嘅屋里头，
我记得一下雨啊，
我记得一落雨咧，
那个墙壁那个泥巴就掉了哈，
我墙上嗰啲泥土都跌咗落嚟，
我就可以看到外面，
我可以睇到外出边。
我们的天花板是用那个竹子，那个竹片编的那个天花板啊，
我天花板咧系攞竹嚟编成嘅，
那一排房子，
一排嘅屋，
住了十几家人，
住咗十几间。
所以小时候我们调皮捣蛋啊，
我细个时咧好调皮嘅，
啊，我爸爸有时候生气就要处罚我啊。
我爸爸有时嬲起上嚟就处罚我，
手伸出来，
手伸出来，
啪啪啪就打手心哈，
打我手心。
我告诉你，啪一打过去，
佢咁样啪打落去，
那个十户外面人都听到了哈，
十户外面十家人之外都听到了。
哇，那个传声效果非常好哈，
个传声嘅效果好好。
因为住这个房子那么很简单的一个房子嘛，对不对？
因为我住间屋系好简单啲，
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
食啲嘢都系好简单。
我们这边如果从台湾来的人，
我呢边如果有从台湾嚟，
如果你跟我的年龄差不多，
如果你同我年纪差唔多，
大概你就可以了解一下，
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好，我们早期在台湾念书也不容易啊，
我哋早期喺台湾嘅读书都唔容易喎。
啊，我们那个时代。
我哋嗰个时代，
一个人如果到美国来留学，
一个人嚟美国嚟留学嘅话，
那就是生离死别。
嗰个叫做生离死别喎。
啊，在那个松山机场就抱着哭啊。
喺松山机场就抱头痛哭。
啊，这一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你了。
因为呢一去咧，唔知几时就会再见到你啦。
其实从松山机场走算是不错的啦。
其实喺松山机场走咧都算唔错。
还有很多是从基隆走的。
好多人喺基隆走嘅。
啊，坐船慢慢的过来的，对不对？
坐住船慢慢地飘过来。
所以在我们那一代，
所以喺我哋嗰一代，
到美国来留学的人。
到美国嚟留学，
一来十年十五年没有回台湾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一来呢十年十五年没回去台湾都不奇怪。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在座有没有这
样
的人？
我相信有，对不对？你回想一下，不简单，对不对？
你回想一下，很不简单。
现在呢？
现在呢？
嗨，现在的小孩来台湾来美国不算回事，
现在小孩来美国不算回事。
嗨，今天去过几个月就回来了。
今日去几个月之后翻啦。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点解咁快翻嚟啊？
圣诞节放假嘛，就回来了嘛。
佢圣诞节，
哇，我们真的有钱啦，对不对？
我哋真系好有钱。
我们可以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根本不当一回事。
我哋飞嚟飞去都唔当回事。
台湾真的是进步了。
台湾真系进步。
有钱呢？
有钱。
是。我们以后发现台湾的教育普及了。
我哋都发现台湾教育都普及。
真的不错。
好唔错喎。
我最近我在中原大学教书，我的单位出了一个缺额。
我向中原大学教书嘅，最近我个单位呢出咗一个缺。
我们就在报上登了一个小小的广告。
我就喺报纸上登咗一个细细啲嘅广告。
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
陈真。
成真。
助理教授一名。
助理教授一名。
具有博士以上学位。
需要有博士之上嘅学位。
我们登了两天，在报上登了一个小小的消息。
两日。喺报上登咗，
来了53个人应征，
嚟咗53位应征，
都是博士学位，
都系博士学位，
还有很多是两个博士学位的，
仲有好多系两个博士学位嘅。
我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睇到呢件事，心里头好难过。
其实应该很快乐，对不对？
应该好快乐，系咪？
台湾有这么多博士，对不对？
台湾有咁多博士，
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好多人打电话俾我，
说林教授啊，
话林教授啊，
我现在有两个博士，
我而家有两个博士，
可是我找不到事情做，
但我搵唔到事啊。
你能不能帮忙我啊？
你可唔可以帮我？
我一定怎么样热忱，怎么样忠心，怎么样努力地来服务。
我一定好热情，好忠心地来服务。
啊，我对学生有多么大的负担啊！
我对学生有几大下的负担？
当我听到这样的呼声的时候，
当我听到咁样嘅呼声嘅时候，
我们的心里觉得很伤痛。
我心里就觉得好伤痛。
我们台湾真的很进步了哈。
我台湾真的好进步喎。
教育普及啊！
教育普及。
受教育的人太多了。
受教育嘅人太多了。
我回忆20年以前。
我回忆20年之前，
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会看到一种广告哈。
我哋喺台湾报纸上会睇到一种广告，
庆祝某某先生的公子，
庆祝某某先生的公子
荣获所学士学位，
荣获学士的学位。
哦，现在你敢不敢登这种报纸啊？
而家你敢不敢登咁样嘅报？
哎，10多年以前也有人登的，
10几年前都有人登。
怎么登呢？
点登法？
庆祝某某先生的公子，
庆祝某某先生公子
荣获 Ohio 大学的博士学位，
荣获 Ohio 大学的博士学位，
会登个报纸，
都会登个报。
现在敢不敢登呢？
而家又敢唔敢呢？
不敢登了。
唔敢。
现在啊，在马来西亚还有人登。
而家喺马来西亚都仲有人登。
啊，我最近刚刚从东马回来哈。
我最近啱啱从东马翻嚟。
哎，我就发现，整版登一个大广告啊！
我发现整个版都登咗一个广告喎。
庆祝某某先生的女公子。
庆祝某某先生的女公子
荣获台湾静宜大学学士学位，
荣获台湾静宜大学的学士学位，
还登了一张大的照片在中间，
仲登咗一个大嘅相片喺中间。
如果在台湾，你敢登这种报纸？
如果你喺台湾，敢唔敢登？
马上去自杀，对不对？
即刻去自杀啦！
我们会发现，教育真的是很普及了。
我会发现教育真的好普及啊！
我们台湾的社会也开放了。
我台湾的社会都开放。
我出来访问的时候，
我出来访问的时候，
很多人最喜欢问我一个问题哈。
好多人中意问我一个问题。
可能你们要问我这个问题哈。
可能都要问我呢个问题。
哎，你们台湾的国会怎么天天打架啊？
点解你台湾的国会日日打交嘅？
我说这很简单啊。
我话呢个好简单啫。
社会开放啊。
社会开放啫。
人人有打架之自由啊。
人人都有打交嘅自由啊。
你不敢打，我们就敢打。
你唔敢打，我敢打。
哎，我们台湾社会就是开放啊。
我台湾社会真系开放。
没有谁你不可以骂的。
冇边个你唔可以闹嘅。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会心安吗？
但系当你见到咁嘅情况嘅时候，你心安吗？
我们看到教育普及了，
我哋见到教育普及
了，我们看到经济满足了，
我见到经济满足了，
我们看到教育也普及了，
我见到教育都普及了，
好像什么都有了，
好似乜嘢都有了。
但是我们会很深沉地感觉到人不见了，
但系我哋好深沉感到人唔见了，
人跟人中间的一份尊重不见了。
人同人之间嗰一份尊重唔见啦。
我为了达成我的目标，我不侮辱你，我就誓不为人。
我为咗达成我嘅目标，如果我唔侮辱你，我就誓不为人。
哦，这个世界变得很可怕。
呢个世界变得好可怕。
我们年轻人快乐吗？
我年轻人快乐咩？
我告诉你，台湾现在年轻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话俾你听，而家台湾年轻人嘅问题越来越严重。
很多很多的问题发生，
好多好多问题发生。
我们简春安教授是专门研究台湾社会问题的。
我哋简春安教授专门研究台湾问题嘅。
台湾的青少年的犯罪非常的严重，
台湾青少年犯罪非常严重，
吸毒的人非常的多，
吸毒嘅人好多。
现在连国中的小孩子都会吸毒，
而家连国中嘅细蚊仔都会吸毒。
最近这段时间是台湾的毕业期间，
最近这个时期是台湾毕业的时间，
大家都很担心，
大家很担心，
因为毕业的时候就是学生报仇的时候，
因为毕业的时候就是学生那些学生去报仇的时候。
哎呀，很多中学老师很担心啊，
很多中学老师很担心，
哎呀，毕业完了会不会被杀两刀啊，
毕业完之后我会不会被杀两刀啊，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有老师被杀，
真的有老师被杀。
台湾现在有很多学生价值观念非常奇怪，
台湾很多学生他们的价值观非常奇怪。
前不久有一个12岁的女孩子从事色情营业被抓了，
不久之前有个12岁的一个女仔呢，因为从事色情的行业被捉了去。
你去访问她呢？
有点访问她，
你这么小你怎么就会去做色情的营业呢？
你这么小为什么你去做色情的行业呢？
你猜她怎么回答？
你猜她怎么说啊？
她说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
她说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
她说钱是很重要的，
钱是很重要的。
12岁的女孩子，
12岁的女仔，
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钱是非常重要的，
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那么小的孩子，他的价值观就只看到钱。
我们看到这么小的那一个小老哥，他的价值观念就在钱的上面。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在拼命的赚钱，拼命赚钱，拼命的赚钱。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拼命赚钱。
当他赚钱的时候，
当他赚钱的时候，
他就忘记了自己，
他忘记了自己，
他又忘记了别人，
他忘记别人。
当他拼命赚钱的时候，
当他拼命去赚钱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他就忘记了我是谁了，
他也不知道别人是谁了，
他又忘记别人是谁，
他就一直在那边赚钱钱钱，
他就拼命去赚钱钱钱。
我们男孩子当兵的时候，哈，
我们男仔去做兵，做兵
的时候训练喊那个军事口号，对不对？
我们要训练喊那些军事的口号，
向前看，
向前看，
这个钱呢，
还钱，我钱，
向前看。我们整个的价值观变成向前看的价值观，
我们整个价值观变成向一个钱来看的价值观。
当我们全部向前看的时候，
当我们全部向钱来看的时候，
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钱，
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钱，
钱钱钱钱钱
钱钱钱钱钱钱，
人就不见了，
人都不见了，
人就没有了，
人向边去呢？
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有一天我们发现
我们赚了很多的钱，
我们赚了很多钱，
然后我们就会更悲哀的发现，
但我们更悲哀的发现，
不是钱赚了，不是我们赚的钱，
不是我们赚到钱，
是钱赚了我们，
是钱将我们赚了去
啊，我们的生命失落了，
我们的生命失落。
所以现在人类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在人类的问题非常之严重。
前不久 Oklahoma 发生这个爆炸事件，
不久之前 Oklahoma 发生爆炸事件，
我看台湾的报纸报道说，
我看到台湾的报纸报道
说，这个事件就好像有个电影完全一样的，
这个事件好像一个电影里头一模一样。
哎呀，有些人是在满怀的气氛，
有点满怀的气氛。
所以那个电影院也有一个人，
所以个电影里头就有个人。
哦，他挂了一个牌子在抗议哈。
他挂了一个牌来抗议。
牌子上写什么东西？
牌上写乜嘢
？I hate everybody。
我恨每一个。
我恨每一个人。
我恨每一个人。
哎呀，我们这世界变成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呢个世界变成个咩世界
？I hate everybody。
我恨每一个人。
因为我看不见人。
因为我见不到人，
所以我们会说生命，我画了个大问号。
所以我说生命，我画了一个大问号，
是一连串的惊叹，
是一连串的惊叹，
让我们叹息，
给我们叹息。
人类在过去这一段长长的时间在找人，
人类在过去这个长长的时间去找人，
但是找不到人了，
但找不到人，
人不见了，
人不见了。
如果我们说最近的400年找人，为什么找不到？
如果我哋话最近400年开始揾人，点解揾唔到？
我想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
我谂最简单嘅说法就系咁样。
我们只问人有什么？
我哋只问啲乜嘢？
我们只从希腊跟罗马去问人有什么？
我哋只系从希腊同埋罗马去问人有啲系乜嘢？
而我们不去追问人是什么？
而我唔去追问人系乜嘢？
你知道？希伯来的精神所谓的说人是什么，
你记得希伯来的精神就说人是什么。
君王跟乞丐可以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
君王和乞丐可以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祈祷。
各位你要注意到，
各位你要注意，
君王这个人所有的，
君王这位所有的，
跟乞丐这个人所有的，
和乞丐这位所有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的。
但是希伯来精神不问你有什么，
但希伯来的精神不问你有什么，
他问你是什么？
他只是问你是谁？
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非常重要。
人类在奔走未来的道路的时候，
人类在奔走未来道路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追究有什么，
如果你只是追究有乜嘢，
你就会发现我们会在人的本体性之外去找东西。
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人的本体性之外去找东西。
我们没有从那个人的本身去找东西。
我们没有从人的本身里头去找东西。
当我们只找人的身外之物的时候，
当我们只是去寻找人身外之物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人不见了。
我们发现那个人不见了。
所以我是谁？
所以我是边个？
我是不是个落泪的戏子？
我是不是一个落泪的戏子？
当我们站上人生的舞台上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开始我们的旅程的时候？
当你站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要怎样开始我们人生的旅程？
你要先看你自己。
你要先看你自己。
你要先从你自己出发。
你要先从你自己出发。
我们先了解我这一个人的尊贵的意义跟价值。
我们先要了解我这个人和这个尊贵的意义和价值。
好，那么我刚刚讲的是比较要叹息的部分。
啱，我讲的是叹息的部分。
那我现在讲讲惊讶的部分。
我而家讲啲惊讶的部分。
我们的生命是很值得我们惊讶的。
我哋嘅生命系好值得我哋惊讶。
我刚刚说台湾经过四十年的努力。
我啱话我哋台湾经过四十年嘅努力，
可以说有一些成就。
可以话有啲成就。
但是我们慢慢的发现台湾的社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了。
但我哋慢慢地发现台湾嘅社会有更多嘅问题发生。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检讨。
所以有啲人开始检讨。
差不多在十多年以前。
差不多好像十多年之前，
台湾的台大的教授，
台大的教授，
也就是后来台大的校长，
就后来台大的校长，
余校长哈，
余校长，
余兆忠先生，
余兆忠先生，
他就提出一个说法，
就提出一个讲法，
他说我们台湾的教育有问题了，
他说台湾的教育有咗问题了，
我们台湾的教育只给人一种专业的训练。
我们台湾教育只是给人一种专业的训练，
我们只给人一种科技的训练，
我们只给人一种科技的训练，
所以我们训练出一些专业人才，
所以我们训练出一些专业人才，
我们训练出一些科技的人才，
我们训练出一些科技的人才，
但是人怎么样是一个人呢？
但人到底怎样先来成为一个人？
我们的教育没有给我们答案，
我们教育没给我们答案，
所以余兆忠先生他认为，
所以兆忠先生认为
我们的教育应该改革，
我们教育应该改革，
所以他就向教育部提出一些计划，
所以他向教育部提出一些计划，
教育部就召集很多的专家来讨论，
教育部就召集一些专家来讨论了，
哎，发现我们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了，
发现我们的教育真的有问题，
我们的教育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教育有什么问题 啊？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我们台湾很懂得计划经济，
因为台湾很懂得怎样计划经济，
我们就计划，
我们计划，
我们有很多社会叫预测台湾未来社会的发展会怎么样，
我们很多社会学家预测台湾未来社会的发展到底是怎样，
所以这是科技很了不起的地方，
这个是科技很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就研究，
我们研究，
哦，台湾的未来需要建设，
台湾的未来需要建设，
所以我们就赶快设立工学院，
所以快点成立工学院，
啊，土木系啦，什么建筑系统都赶快成立，
土木系啊，建筑系啊，快点成立，
所以有一批人赶快去练土木系啊，将来出来可以就业，
所以一些人快点去读土木系啊，将来出来就好多工作了，
哎，果然不错，
果然不错，
台湾的十大建设做得很不错嘛，对不对？
台湾十大建设做得好好啊，
哎，有一段时间他们又发现了，
有段时间他们又发现了，
啊，这个世界的局势在演变，
这个世界的局势在度演变，
啊，将来台湾的需要，
将来台湾的需要，
啊，应该是更多的那种高层次的那种技术人员，
应该更多的高层次的技术人员
啊。有一段时间他们会发现台湾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个电脑化吧，
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台湾最需要的还是可能那些电脑人才，
所以我们大概在十多年前台湾就开始设立很多的电脑系，
所以大概十几年前台湾设立很多的电脑系
啊，很多学校都在办这个系，
很多学校都设立电脑系，
所以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去练电脑系，
所以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去读电脑系
啊，去读资讯系，
去读资讯系，
读资讯工程资讯管理，
去读资讯工程资讯管理，
去读电子系，
读电子系，
去读电机系，
读电机系，
啊，都是联考第一志愿，
都是联考第一志愿的，
不错
不错，
我们训练出一批人才，
我们训练了一批人才，
等到我们社会需要的时候，
等到我们社会需要的时候，
这些人就进到社会里去，
这些人就进入社会里头去，
他们成为电子工程师，
他们成为电子工程师，
他们成为电脑工程师，
电脑工程师，
他们成为资讯的技术员，
资讯技术人员，
哦，所以台湾的电脑事业相当不错，
所以台湾电脑事业非常之好，
马上赶得上时代，
即刻赶上时代，
啊，他们后来又发现，
他们后来又发现，
哎，台湾的未来的发展，
台湾未来发展，
需要服务业，
需要服务业，
所以赶快训练服务业，
所以快点训练服务业，
啊，什么法律系啦，
法律系啊，
设计系啦，
设计系啊，
什么商品设计啦，
商品设计啊，
哦，很多这种系统都成立了，
好多啲系都成立啊。
好，又有一批人赶快进去读书，
咁有一批人快啲去读，
哎，然后毕业出来，
毕业出嚟，
正好满足台湾社会的需要，
正好满足台湾社会嘅需要。
所以我告诉各位，我觉得台湾的计划经济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台湾计划经济好成功。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计划了，
我哋每一个人都被佢计划得好好，
对不对？
系咪啊？
所以在一种潮流的里面。
所以在一种潮流的里面，
我们就正好进了那个系，
我们就进入那个系，
然后出来我们就正好做了一件事情，
出来刚好做那个工，
一做就做一辈子，
一做就做一辈子，
做到后来我们觉得不该做了，也没办法不做了，
做到后来觉得不是挺该做的，但是又没
办法那场戏不能演的时候也必须演下去了，
那场戏不可以做了，但是都要做下
去，没有东西可以做别的了，
因为已经不懂做其他的。
好，这种教育是什么教育呢？
这样的教育是什么教育呢？
是专业技术教育，
是专业技术教育。
所以我们会发现台湾这个有问题了。
所以我发现台湾有问题了。
如果只是这样的教育，
如果只是这样的教育，
那么人在教育的体系里面，它就不是一个主体的东西了。
那人在这个整个教育的体系里头，不是一个主体的东
西，人变成一个客体的存在，
人变成一个客体的存在，
社会的发展变成主体性，
社会的发展变成主体性，
社会需要什么东西，
社会需要啲乜嘢？
请你注意，我讲的是东西哈。
请注意，我讲啲系嘢。
社会需要什么东西？
社会需要乜嘢东西？
我们就把那个东西抓到学校来训练训练。
我哋将嗰个东西捉到学校里头，
然后再把东西丢出去，
然后将呢个嘢丢咗出去，
他就可以在社会里面发展他的功能。
佢就喺社会里头发展佢嘅功能。
所以人的主体性不见了。
所以人嘅主体性唔见咗。
人变成满足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工具。
人变成满足社会一个大机器的一个工具，
人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螺丝钉，
人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螺丝钉，
所以那个人他是个标准螺丝钉，
所以那个人呢，他是一个标准的螺丝钉，
经过仔细的设计，
经过仔细的设计，
绝对不会错，
绝对不会错，
但是他只是一个螺丝钉，
但是只是一个螺丝钉，
他永远只会当螺丝钉，
他永远就是一个螺丝钉。
可是你会发现人的生命不是只是当螺丝钉啊，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人的生命不是只是做一个螺丝钉，
他还要结婚啊，
他还要结婚，
他还要谈恋爱，对不对？
他
要
谈恋爱，
他还要做爸爸妈妈，对不对？
他还要做老爸老婆，
他还要做这个儿子女儿，对不对？
他还要做仔啊女啊，
但他发现他不会做了，
但他发现他不懂怎么做，
不会做爸爸妈妈，
不懂做老爸老婆，
不会谈恋爱，
不懂谈恋爱，
所以还要请简春安教授来讲什么独身的秘
密，要请简教授来讲我们怎样独身，怎样结婚，
对不对？
是
很奇怪啊，对不对？
所以很奇怪啊，
我们的教育还有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全人发展的一个远景？
我们教育并没有提供我们一个全人发展的一个远景。
哎呀，我们认为这个很有问题，
我们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所以台湾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所以台湾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我也是参与这件事情的之一，
我都是参与这件事情之一的。
啊，教育部就说好，那这样，如果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生了解生命是什么。
所以既然如此，教育部就说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学生了解生命是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在大学里面开课，
所以我们去大学里头开课，
让学生了解生命是什么，
给学生了解生命是什么。
所以教育部就发了一个通知给各个大学，
所以教育部发个通知给各个大学
啊，为了帮助我们学生了解我们自己生命是什么，
为了帮助我们学生了解我们生命是什么。
教育部鼓励每一个大学成立叫做生命科学这一科，
教育部鼓励每一个大学成立叫做生命科学这个科。
好，所以生命科学哈，
生命科学。
好，这个教育部的通知下达以后，
所以教育部通知下来之后，
台湾大学第一个响应，
台湾大学第一个响应，
这个了不起的大学，他第一个响应，
这个了不起的大学第一个响应，
他就马上开了一门课叫做生命科学，
他立刻开了一门课叫做生命科学。
这一门课开在动物系，
一门课开在动物系，是
很精彩哈，
很精彩，
我看大家在鼓掌，
我看大家在拍手，
开在动物系啊，
开在动物系，
生命科学开在动物系，
生命科学开向动物系。
我在教育部开会的时候，
我向教育部开会的时候，
我说这个课开错了。
哇，这个课开错了啊！
根本就不可以开成生命科学这个名字，
根本就不可以叫做生命科学这个名，
而且把它开在动物系就更错，
而且将它开向动物系更加错。
他们这有什么关系呢？
哇，这个有咩紧要啫？
这个名称是名称嘛，
名就啲名罢了。
我说中国人说嘛，名不正则言不顺，对不对？
哇，中国人话名不正言不顺咯，
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咁噶。
他们说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哇，咁你嘅意思呢？
我说啊，这个课不应该开做生命科学。
哇，这个课不应该叫做生命科学。
那你说应该开什么吧？
对吧？咁你讲应该叫做乜咧？
我说应该开做啊，叫做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话应该叫做生命奥秘的探索。
他们说啊，你说什么？
佢话你讲乜嘢啊？
我说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话生命奥秘的探索。
他们说 这个名字太不学术化了吧？
哇，这个名好不学术化。
生命奥秘的探索。
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很坚持。
我好坚持。
我说，我们中原不开生命科学。
哇，我哋中原唔开生命科学。
我们中原要开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哋中原要开一门课叫做生命奥秘的探索。
后来教育部也没办法就同意了。
后来教育部都冇办法，佢就同意了。
我说为什么要开这个什么课？
我话点解要开你咁嘅？
我说生命就是个奥秘嘛。
我生命本身就系一个奥秘。
那什么叫做奥秘啊？
乜嘢叫做奥秘呢？
我都知道，我说不出来。
我都知道，我讲唔出。
这叫做奥秘。
呢个叫做奥秘，
对不对？他说：“那你既然说不出来，那不是很不学术吗？”
乜嘢人都讲唔出，咁咪好唔学术咩？
我说生命本来就是说不出来的嘛，对不对？
哇，生命本来就系讲唔出噶。
谁能说得出生命是什么来？
边个可以讲出生命系乜嘢？
我们讲不出来，对不对？
我哋讲唔出。
但是我们知道啊。
但我哋知道。
我们会有感觉啊，对不对？
我哋有感觉。
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奥秘。
我哋知道生命系一个好奇妙、好奇妙嘅奥秘。
什么叫做奇妙啊？
乜嘢叫做奇妙啊？
奇妙就是妙不可言。
奇妙就系妙不可言。
哎呀，他们教育部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奇怪哈。
对，教育部有人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古怪。
但是我们中原就开了这门课。
但我们中原就开了这门课。
我们开这门课的时候，当然它是门学科嘛哈。
我开这门课的时候，当然是一个门学术的。
那我们就开了一个学期，差不多上14周哈。
我们开了一学期，要翻14个礼拜。
我们大概前几周，我们请这些学生命科学的人哈，请他们来讲讲生命的奥秘哈。
我前几个礼拜呢，就请啲学生命科学的人来讲一讲乜嘢叫做生命。
啊，什么 DNA、RNA 怎么回事儿？
嗰啲 DNA、RNA 都在卖回事。
这些遗传密码是怎么回事？
啲遗传嘅密码都在卖回事。
哇，他们越讲哈，我们就越听不懂。
佢哋越讲咧，我哋就越听唔懂。
我就跟学生说，
我同学生话，
我说你越听不懂就越好。
你越听唔懂越好，
你才会发现那么妙啊！
你才会发现咁妙。
因为我们找的人哈，比如说我们开一个普通的课，对不对？我去找一个医学院专门讲这个东西的人啊。请他讲，他说我很浅很浅很浅，大家还是听不懂。
我开门课，请个医学院讲得好简单很简单，但是大家都听不懂。
实在不简单，对不对？
实在系唔简单。
我们中国人说隔行怎么样？
我中国人话咩隔行？
如隔山。
如隔山。
其实现在不是隔行如隔山了。
其实而家唔系隔行如隔山。
我们现在发现同行如隔山。
而家我哋发现同行都如隔山，
对不对？
系咪啊？
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嘛，对不对？
好多嘢我哋都唔懂。
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懂啊。
我哋要承认我哋唔懂。
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呢有咩关系啊？
我的儿子现在在美国念博士。
我仔喺而家美国读博士。
那么，他以前是在芝加哥大学。
佢以前喺芝加哥大学。
然后他后来现在转到这个加州理工学院。
而家转去加州理工学院。
他念化学。
佢读化学。
那我都不，我不是念化学的嘛。
我唔系读化学噶。
但是做爸爸的总有点虚荣心啊。
但做老豆嘅都系有啲虚荣心。
总想知道儿子学什么可以向别人吹牛嘛。
想知道一下我仔学啲乜可以同别人吹啲牛。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了。
所以我打电话俾我。
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实验啊？
我你做啲乜实验啊？
我说你现在做些什么东西啊？
你做啲乜嘢啊？
你告诉我啊！
你话俾我听、啊。
你这个礼拜的进展是怎么样啊？
呢个礼拜进展系点样啊？
我啰嗦得太久了，我儿子就会生气。
我啰嗦太耐咧，我仔就要有啲嬲啦。
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惹儿女生气啊，
所以圣经上话唔好惹儿女嘅气。
我就一直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嘛。
我就一直咁问佢。
我说我们中原有很多化学系的老师嘛。
我中原都有好多化学系嘅老师啊。
人家问我什么时候我可以讲一点给人家听嘛，对不对？
你问我嘅时候，我可以讲啲俾人听啊。
我儿子后来实在受不了我了。
我仔后来真系受不了我。
他就对我说了。
佢就话：，
他爸不用跟你讲了，
唔使同你讲啦。
反正你也听不懂的啦。
反正你都听唔懂。
我开始觉得很受伤害啊！
我开始觉得很受伤害。
别人跟我讲的话，我还能够接受，对不对？
别人同我讲咁嘅话，我都可以接受。
哎，这个小家伙，我看他怎么这么长大，他怎么说我听不懂了，对不对？
我自己细蚊仔睇佢从自细大嘅，点解佢可以话我听唔懂啫、
哦？所以有一天，他说：好吧，你一定要问，我就跟你讲吧。
所以有一日，佢就话：既然你要问，我话俾你听好啦。
结果呢？
结果呢？
我还是不知道。
我都系唔知。
人是很有限的，对不对？
人系好有限嘅，系咪？
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不对？
我哋系非常非常有限嘅，系咪？
所以我们以我们的有限去看这个宇宙，去看我们自己，我们看不见。
所以我哋应该有限去睇呢个宇宙，去睇呢个无限，我哋睇唔见。
我们说，等我看见神，我才信神。
所以我哋话，等我见到神，我至信神。
等我想通了，我才信神。
等我谂通咗，我至信神。
这是很有问题的说法。
呢个系好有问题嘅说法喎。
我的眼睛有些问题。
我眼睛有啲问题，
我的左眼呢、啊、出了些毛病。
我左眼出咗啲毛病。
医生告诉我说啊，你这个左眼的毛病没有什么希望了。
医生话俾我听，你个左眼嘅毛病咧冇咩希望嘅。
因为我在那个视网膜的黄斑部上有一个血块。
因为我在视网膜的那个黄斑部上面有一个血块。
那医生说啊，那个血块正好挡住你的那个接收视线的那个资讯。
他说呢，你这个血块呢刚刚好挡住那个接收视线那个资讯。
所以我如果把右眼一捂住，
所以我如果将我右眼蒙起身，
我现在看各位啊，
我现在看大家，
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参加中西部夏令会的朋友们都是无头的人类。
参加中西部夏令会的人们都是无头的人类。
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不错。
根据我的经验，
根据我的经验，
我没看到一个人有头，
我见不到一个人有头。
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
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不错。
你说你错了，
但你说你错了，
不是我们没有头，
不是我们没得头，
我们头好好的还在这里，
我的头个个都好好的，
是你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是你的眼睛有问题，
是你的眼睛有问题。
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因为很简单的事
我们都可以想得通嘛，对不对？
个个人都想得通。
所以当我宣布你没头的，你不用愁苦哈。
所以我宣布你没得头的时候，你没愁苦。
你会知道，嘿嘿，这个林某人自己眼睛有问题，不问自己眼睛，怪别人没头。
你说这个林某人他自己眼睛有问题，他不问他自己眼睛，反而怪人没头。
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的眼睛其实很有限嘛，对不对？
我的眼睛其实是很有限的。
放远了我们看不见，
放远了我们看不见，
拉近了怎么样？
拉近了怎么样？
也看不见，
都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
我们想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想通了些什么？
我们脑袋想通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脑里头到底可以想什么？
我发现很多事情我们都想不通啊。
我发现很多事我们都想不通。
哦，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哈，
我仔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比较了不起哈，
那时候我还比较了不起的时候，
有天他问我，
有次他问我，
那爸爸为什么会打雷啊？
他说爹地为什么会打雷啊？
这很简单嘛，
我这很简单啫。
什么阴电阳电一碰就有个波哈，
我阴电阳电一碰就会有个波，
那个波就发生个震动啊，
那波就会震动，
震动到我的耳朵了，
震动
的
到我
耳朵，有个耳膜啊，
我有耳膜，
耳膜就接受那个波哈，
耳膜就接受
那个波，那个波就被这种传讯电讯到我的这个脑神经，我就听到声音了，
那个波就传电讯到我脑筋，我就听到这个声。
这就是我的物理学的知识，
这个就是我物理学的知识。
我觉得很简单，哇就跟他讲完了，
我都很简单就发给他听了。
我讲完了以后，我的儿子并不服气啊。
我讲完了之后，我仔不服气喎。
他大概那个时候不到五岁啊。
嗰时可能佢都唔到五岁。
他就歪着头想了半天。
佢就歪个头谂咗半日。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了。
佢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爸爸。
佢话爹哋。
为什么那个波会变成声音呢？
点解个波会变成声音呢？
我说奇怪，我以前老师没告诉过我啊。
我奇怪啊，我老师冇话俾我听喎。
我看他歪着头，为什么？为什么？
佢就望住我，点解？到底点解？
我实在不知道点解，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对他说了，
我对他讲，
我说不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
唔系为乜嘢，本来就系咁样。
我们常常回答我们的孩子，对不对？
我时时都咁样回答我哋嘅仔女。
不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
唔系为乜，本来就系咁样。
我现在这下他输了吧？
话你下佢，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仲有乜话可以讲啊？
本来就是这样嘛，
本来就系咁样。
哎，我的孩子，他看我哈。
我仔佢睇住我，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佢问我问题，
他说爸爸，
佢话爸爸，
为什么不为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
完蛋了，我发现我回答不出来了。
死火了，我回答不出。
我这个伟大的教授哈，
我呢个伟大嘅教授
就被一个五岁不到的孩子就问倒了，
俾一个五岁都唔到嘅细蚊仔问倒咗。
所以他可能有读科学的这种背景啊，
可能佢有读科学嘅背景。
哎，他就会问这些问题，
佢就系识会问到问题。
哎呀，我就发现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就发现点解我咁笨啫？
一个小孩就把我问得倒倒的，对不对？
一个细蚊仔就将我问倒咗。
好，我的孩子慢慢长大，
我仔慢慢地大个了。
哎，他对这个天上的星星很有兴趣。
佢对天上嘅星好有兴趣。
他就买了很多书来看天上的星。
佢就买咗好多书嚟睇天上嘅星。
他对天上飞的那个蝴蝶很有兴趣哈。
佢对天上飞嘅蝴蝶好有兴趣。
哇，他就找了很多的蝴蝶的书来看蝴蝶的书。
佢就揾咗好多蝴蝶嘅书嚟睇蝴蝶。
有一次我带他到博物馆去。
有次我带佢去博物馆。
哇，很多的蝴蝶在那个地方啊。
好多蝴蝶喺嗰度。
都是啲标本嘛。
都系啲标本。
他就跟我说。这是什么蝶？那是什么蝶？那是什么蝶？那是什么蝶？那是什么蝶？把我看了吓一跳！哇，他怎么那么厉害啊？
其实话俾你听，因为乜蝶乜蝶乜蝶，惊到我死死下，点解佢咁叻啊？
后来到他读高中的时候，
后来到佢读高中的时候，
他就非常喜欢看天上的星了。
佢就好中意睇天上嘅星了。
哦，有时候啊，到他高三的那一年啊，
到佢高三嗰一年，
他常常在晚上半夜在敲我们的门呢。
佢时时半夜嚟敲我门喎。
哎，爸爸爸爸爸爸爸，起来起来！
爸爸爸，起身起身！
什么时期啊？
乜事啊？
嘿，那颗星出现了。
嗰个星出咗嚟喎。
神经病啊！
神经病。
那颗星出现了，要叫我们起来看。
个星出嚟，点解要我起身睇啊？
不是满天都是星吗？
满天都系星啊。
怎么那一颗星出现了呢？
边度知边颗边粒星啊？
我的儿子说：爸，你搞错了。
我仔话：爸爸，你搞错咗喎。
这一颗星是在哪一天、哪个时候、几点钟才出现的？
呢一粒星呢系边一日几个时辰出现？
哦，那叫做什么星？
叫做乜嘢星？
那又叫做什么星？
嗰边叫做乜嘢星？
它的光度是多少度？
佢光度系几度？
哦，天哪！我说这个星还这么麻烦呢、啊？
哇、哦，天哪！呢星都有咁麻烦嘅？
我们小时候只会看星嘛，对不对？
我细时不过睇星啫嘛。
啊，我们就唱了首歌，对不对？
我哋唱过首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怎么唱？
哈。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从来就这样看星星的，
我就系咁睇星星噶。
可是我儿子告诉我，星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我仔话星星唔系咁简单
嘅。哦，天上的星星很不一样啊！
天上嘅星空唔同喎。
我就很好奇了。
我就好好奇喎。
我就找了一本这个沈君山教授写的一本天文学来看。
我就揾咗一本沈君山教授写嘅天文学嚟睇。
你知道他现在是东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啊。
你知佢系清华大学嘅校长、
哦。哎，我一看他那本书，我就发现这个星星真的很不一样哦。
我睇佢本书就发现星星真系好唔同喎、
哦。你如果是学自然科学，你一定笑我这种没什么学问，对不对哈？
如果系学自然科学，一定笑我啲冇学问。
哎呀，他很简单的几个，我就喜欢那几个很简单的数字，太复杂了我看不懂，对不对哈？
我就中意佢写得咁简单，因为太复杂我又睇唔懂啦。
哎呀，他说这个太阳啊，是地球的130万倍。
他说太阳是地球的130万倍。
我就在想啊，
我想了，
这个蛮可怕的，
这好可怕哦。
我们早上看那个太阳上升或者看那个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个小小的太阳把它挖空可以装130万个地球。
我们早上见过太阳升起，晚上见过太阳落山，这个小小的太阳可以装130万个地球，
很可怕哦。
是不是很可怕？
那沈君山说这个不算大的。
他沈君山说这个不算大哦。
他说有一个叫做参宿四星啊，
话有一个叫做参宿四星，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星哈，
我唔知叫做乜星。
他反正这么写，我就这么练哈。
佢咁写，我就咁读啦。
他说你把那个星如果挖空的话，
如果你将呢个星挖空嘅话咧，
去装太阳，
如果装太阳，
可以装5000万个太阳，
可以装5000万个太阳。
那我就在想了，那把这个星挖空装地球得装几个？
咁我谂啊，如果将呢个星挖空，我系装几个地球啊？
几个？
几个？
可以装5000万乘130万。
可以装5000万乘130万，
那是几个？
几个啊？
几个？哎呀，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我不敢唱。
我从此就唔敢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不敢唱。
唔敢唱，
因为我发现不是小星星啊。
我发现不是小星星哦，
哎呦，有些星星是大的不可思议的，
有些星是大的不可思议的。
哇，那个星星居然是地球的130万倍乘5000万倍，
那个星星居然是地球130万倍乘5000万倍，
那是个什么怪星啊？
到底是什么怪星啊？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蛮可怕的哈，
很可怕哦。
我的儿子高三那一年，我每天陪他到普里去看星星。
我仔高三嗰一年，我陪佢去普里去睇星。
普里是个山区啊，
个普里系个山区。
啊，台北看星星看不太清楚啊。
响台北睇星星睇唔清楚，
因为那个光太亮了嘛。
因为光太亮
了。啊，到山里面去看星星，真是美极了啊！
去山里头睇星真系美极。
那天我们躺在那个草皮上面啊。
我哋瞓喺个草皮上。
我们全家都躺在那地方。
我哋成家人都瞓喺度。
看天上的星星。
睇天上嘅星星。
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
我觉得好奇妙。
我就忽然想起来。这首歌还有个英文的歌词的，
我忽然间谂起呢首歌有个英文的歌词，
它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它是从英文来翻译过来的。
英文的歌词比较合理啊，
英文歌词比较合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不一样，
系唔一样嘅喎。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我稀奇你到底系乜嘢？
当我们一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
当你一睇天上星星嘅时候，
我们就惊讶，我们就稀奇，
我就惊讶，我就稀奇。
这个宇宙大得不可思议，
这个宇宙大得不可思议。
这个沈君山先生在这本书里他就讲到哈，
沈君山教授呢个书佢讲到了、
哦、这个你们都很懂的，我对我不太懂，我讲给你们听听看哈。
你哋都好懂嘅，系我唔懂，所以我就读俾大家听听。
他说，如果我们每秒钟，这个以光速来计算的话，哈，
如果我哋每一秒钟以光速嚟计算嘅话咧，
那么这个。光速每一秒钟可以绕行地球7圈半，
光速呢每一秒钟可以绕行地球7圈半。
他说只需要1又3分之1秒就可以飞过月球了，
只是需要1又3分之1秒就可以飞过月球。
但是如果我们想抵达太阳最近的另一颗恒星，叫做半人马星座，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太阳最近的一个行星呢，叫做半人马星座，
它需要 4.3 光年的时间，
就需要4.3个光年的时间。
那么他这个书继续跟我们说，
这个书就继续讲了，
他说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中，
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当中呢，
有1000亿个星系的星云，
大概有1000亿个星系的星云，
它的总质量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
它的总质量呢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
这样的星系已经令我们大得不可思议了，
咁大一个星系呢比我们不可思议，
但是这样呢只是一个小宇宙，
不过呢这样不过是一个小宇宙。
他说1000亿个小宇宙可以组成一个中宇宙，
1000亿个小宇宙可以组成一个中宇宙，
那个中宇宙的直径是150亿光年，
那个中宇宙的直径呢是150亿个光年。
哇，我这样想的是太可怕了，对不对？
我这样想真的太可怕了，
150亿光年，
150亿个光年。
哇，我们能够活几岁啊？
我们活了几岁啊？
所以我在想说，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
所以我开始想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
这个台湾有一位作家，
台湾有一位作家
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从《中央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人类登陆月球可以证明双手圣定，这个双手万能，人定胜天。
他人类登陆月球呢，证明双手万能，人定胜天。
哎呦，我这一想，这太好笑了嘛，对不对？
我想真的可笑啊！
这月球距离我们很近啊，
月球离我哋好近啫嘛，
以光速去跑。
用光速来跑，
已有1/3秒就到了，
一有1/3秒就到了。
但是中宇宙的直径是150亿光年，
但是中宇宙的直径呢是150亿个光年。
哎呀，所以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有限，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有限啊！
所以当我们去观察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观察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
我又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生命是多么的奥秘，
我们想到我们小小这么小这粒的生命是几么奥秘。
这个主持美国的航空太空总署带人进入太空计划的主持人叫做这个 Von Braun 这位先生啊，
主持美国的太空总署是带人进入这个太空计划的这一位主持呢，叫做 Von Braun 先生。
他认为科学进展越快，
他认为科学进展更快的呢，
我们就越需要顺从率，
我们就更加需要一个顺从率。
他就说 obedience 是越来越需要，
他就说顺从是越来越需要的，
因为科学越发达，
因为科学越发达，
就越让我们发现整个的宇宙是有一定的律在运转的，
就越让我们发现整个宇宙呢是有一定的规律在运转的。
所以他说科学并没有否定什么，
所以科学并没有否定什么，
科学只教导我们更谦虚，更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谁，
科学是更加教导我们更谦卑的认识自己是哪个。
我很喜欢他这句话，
我很喜欢他这句话，
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宇宙是非常的奥秘，
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宇宙是很奥秘的，
而人神创造我们也是非常的奥秘，
神创造我们都是很奥秘，
我们这样一个小小人可以思想那么无限伟大的宇宙，
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人可以思想这么伟大的宇宙，
我们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空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去思想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奥秘，
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时空可以给我们跨越整个的古往今来去思想这么伟大的时空。
当我们去思想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思想这么一切的时候，
我觉得生命真是奥秘的不得了，
我真的觉得生命奥秘的不得了，
我们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用我们小小的这个人去解释所有生命的奥秘，
我们怎样法都没法子将我们这么小的人去解释生命的奥秘。
所以当我们面对着整个生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整个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只能发出一声赞叹，
我只会发出一声赞叹，
我们就说啊不得了，
我就说啊不得了，
我们就说啊太奇妙了，
啊太奇妙，
整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奥秘，
整个生命才这么一个奥秘。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小小的头脑去限制那个无限的上帝呢？
所以我怎么可以用我们这么小的头脑去限制那个无限的上帝呢？
我们越读书我们又会发现自己不懂，
我们越读书越发现我们自己不懂。
这个我讲一个我自己行业的东西好了哈。
我讲我自己这一行业。
这个我们研究，我们知道都要查这个参考书目。
我的研究的时候，我都会查一些参考书。
尤其是我们这一行哈，这个过去的著作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这一行呢，过去的著作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喺读大学的时候呢，
我是学法的啦。
我系学法的。
哎，我心想哈，哎，如果我们在英美法系里面能够把这个判例哈，把法院的判例，把它读一遍，哎，那我就是判例法的专家了。
我就开始想了，如果我可以将英美的法里头呢这判例就整个读完一次，我就是判例法的专家了。
后来有一次我到美国来，
后来一次我来美国，
我就打听了，
我打听
了有没有哪个出版公司把美国的法院判例出版了，
有没有出版公司将美国全部的判例的出版呢？
后来我就查到了，
我查到了
这个美国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把美国各级法院的判例都已经出版了。
我就发现呢，美国有个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咧，将所有的判例法都出版咗。
我蛮高兴的哈。
我几高兴噃。
啊，那我读完这个，我不就变成英美法的权威了？
我如果将呢个读完，咪变成英美法的权威咩？
我就去查一下了。
我去查一查。
哎，这一查我就发现完蛋了。
我一查我就发现唔得啦。
因为这一套书哈。
因为呢一套书咧。
一共有3530个 volumes。
一共有3500个，一套。
那么每一个 volume 都超过1000页。
每一本呢都超过1000页，
所以我就算一算我的英文了哈。
所以我算一下我英文了。
如果我每一个小时可以读30页，
如果我每一个钟头可以读30个页的英文，
英文应该算不错了吧哈？
我英文都不错了吧？啊、
如果每一天读8个小时，
一日读8个钟，
每一年读它300天，
一年呢读300日，
这个算是很用功了哈。
好用功吧？
英文也不错，也很用功，对不对？
英文又好又用功。
那我要把这一套判例读完要读多久呢？
我将你整套的判例法读完读几耐啊？
要读49年。
要读49年
才能读完一次。
我读完一次，
当然49年以后我说我读完了没有？
49年之后我说我读完没啊？
没有。
没，
因为又有很多新的判例出现，
因为有新的判例出现了。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发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有限啊。
所以我真的发现原来我是这么有限。
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个的宇宙是这样的奥秘，
我就发现这个整个宇宙是这么奥秘，
而我们是这样的有限，
而我们是这样的有限。
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的有限来限制上帝的无限呢？
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这么有限来限制上帝的无限呢？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所以我翻翻头来看，
我们为什么说希腊式或者是罗马式的有一些偏差呢？
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希腊式和罗马式有一些偏差呢？
我今天并不否认任何希腊跟罗马的贡献哈。
我今天并不是要否认任何希腊和罗马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归之于理性的话，这个很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们将所有东西都归之于理性的话，我们就出了问题了。
我们如果把上帝也放在理性之下去考验的话，
如果我们将上帝都放在理性下面来考验的话，
我们会发现我们把理性当作我们的终极，
我们将理性当作我们的终极。
我们希望一切都合乎我们的理性的范围，
我们希望一切都合乎我们的理性的范围。
就好像18世纪时候所说的，
就好像18世纪所讲的，
我们说一切的宗教一切上都是我们理性的投射，
一切的宗教一切的信都是我们理性的投射。
那个上帝那个宗教要我们理性能够想得通，
上帝要给我的理性来想得通，
要让我的思想可以想得通，
要给我思想想得通，
要让我的眼睛可以看得见，
要给我眼睛可以看得见，
要让我的手可以摸得到，
要给我手摸得到。
好，那么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去寻找上帝的话，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出发点去寻找个上帝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结果出现了，
你就会发现有些结果了。
凡是理性跟经验思考下的上帝，
凡是理性和经验思考之下的上帝，
那个上帝怎么样？
那个上帝是怎么样啊？
各位有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
比如说希腊神话里头的神
怎么样？
怎么样啊？
像不像人呢、啊？
像不像人呢、啊？
像不像？
像不像？
都很像啊，
都几像啊。
这边读英美文学就可以知道嘛，对不对？
这边读英美文学的都知道的。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呢、啊，都有七情六欲的哈。
希腊神话里头的神呢，都有七情六欲。
他们都会谈恋爱的，
他们都会谈恋爱的，
他们也会失恋的，
他也会失恋的，
失恋也会痛苦的，
失恋都会痛苦的，
痛苦还会就把对方杀掉的，
痛苦都会将对方杀掉的。
像谁啊？
像谁啊？
哎，我们会觉得读这种神比较有人性，
我们觉得读这些神比较有人性，
似曾相识啊，
似曾相识。
像谁啊？
像谁啊？
像谁？
像谁？
像我啊。
像我，
就像我自己啊，
好像我自己一样。
好，我们讲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
我们讲到中国人民间信仰，
哎，我一讲中国的信仰，
我们说中国的信仰，
很多人马上摇头，
好多人摇头啊，
哎呀，迷信，
迷信，
中国人迷信，
中国人不过迷信的吗？
我告诉你，中国人一点都不迷信，
中国人一点都不迷信的，
中国是非常理性的，
中国人是很理性的，
我们孔子思想是非常现实的，
我们孔子的思想是很现实的，
非常理性的，
很理性的。
你说我们中国人不理性吗？
你说我们中国人理不理性啊？
很理性啊，
很理性啊。
你看哈，我们台湾很多人都拜这个妈祖了，对不对？
你看我台湾很多人拜妈祖啊。
你有没有发现呢？
你有没有发现呢？
凡是沿海的民族多半都会拜妈祖，
凡是沿海的民族多半都会拜妈祖。
所以妈祖哈是我们的海军总司令啊，
所以马祖呢是我们的海关总司令，
凡是从事海上工作的人都拜马祖，
凡是从事海上工作的人都想去拜马祖。
这个马祖是个孝女哈，
这个马祖呢是一个孝女，
非常孝顺的、
很孝顺的。
我们中国人说孝就会感动天了，对吧？
中国人说孝呢就会感动天
了。而且跟着马祖一起出现的两个陪侍的神呢、那一个叫做千里眼，一个叫做顺风耳。
而且跟住马祖呢一齐出现嗰两个神呢，一个叫做千里眼，一个叫做顺风耳，
很有用啊，对不对？
好有用噃，
因为你从事海上探测，对不对？
因为你从事海上嘅探测，
眼睛远远一看，哇，有一朵黑云出现了啊！
眼睛远远一睇，话有一朵黑云出
现。耳朵一听，哇，远方的海浪波涛很大。
佢耳朵一听话，远方波涛好大，
所以他就可以预测风雨。
所以佢就预测风雨，
很合理咯，
好合理啊！
所以沿海一带，
所以沿海一带
从事讨海的人，大部都会拜马祖。
从事讨海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拜马祖的。
这个马祖的本庙是从福建来的。
这个马祖的本身是从福建来的。
然后从福建就搬到台湾。
从福建呢搬去台湾。
但是我们中国人相信。
但我们中国人相信。
那个原来的那个 origin 的那个比较灵啊。
但我们相信原来的那个就最开始的那个马祖呢比较灵。
所以台湾跟大陆没有来往的时候。
所以台湾和大陆没得来往的
时候。所有台湾的马祖每一年都要到北港去一趟。
所有台湾的马祖呢每一年都要去北港去一趟，
因为一百多年以前呢、那个福建的马祖就到了北港，
因为一百几年前呢那个福建的马祖呢去了台湾的北港，
然后从北港就分散到台湾各地，
从北港呢再分散到台湾各地，
所以台湾各地的马祖都要回到北港去沾染一点灵力然后再回去，
所以台湾各地的马祖呢都要来到这个北港来沾染一些灵的力量再翻回去。
可是差不多十年以前海峡两岸通了哈，
但差不多十年之前呢，海峡两岸都通咗啦。
就他们就忽然间发现了，这个台湾海峡很多船呢、就开到福建去了。
台湾海峡呢，好多船呢都开到福建去了。
那个船上都有马祖。
嗰啲船处呢，个个都有马祖。
他们不去北港啦。
佢哋唔使去北港啦。
他们直接到福建去。
直接去福建。
更灵一点，对不对？
更加灵。
更原始一点，对不对？
更加原始。
你说这是迷信吗？
你话呢个系咪迷信啊？
很理性的。
好理性嘅。
你看我们中国人呢，都市里面。做生意的人都在拜关公，
你看我哋都市里头做生意人个个都拜关公。
为什么拜关公啊？
点解拜关公啊？
因为关公这个人很讲义气啊。
因为关公呢个人好讲义气嘅。
关公很喜欢读一本书叫做《春秋》。
关公好中意读一本书叫做《春秋》
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啊，这个孔夫子三定春秋。
因为我们中国人话孔夫子三定春秋，
一字之宝，一字之贬啊。
一字之褒，一字之贬
啊。乱臣贼子惧啊，这不得了啊。
乱臣贼子惧
啊，所以这个包公这个关公是很了不起的哈，
所以那个关公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关公这人讲义气啊，
而且关公这位讲义气
啊上马金下马银，
上马金下马银，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这种人了不起，
这种人了不起，
所以做生意的人怎么样，
所以做生意的怎么样，
要一言九鼎，对不对？
一言九鼎，
要讲讲信用，
要讲信用，
我们两个人做生意，
我们两个人做生意，
你也不信任我也不信任你，
你又不信我我也不信你，
好，去关公面前，
去关公面前
许一个心愿，
许一个心愿，
签一个字，
签字，
关公做保障，
关公做保障，
谁敢违背，
谁敢违背、
你如果敢违背的话，
如果你敢违背呢，
关公脚跨赤兔马，
关公脚跨赤兔马，
手持青龙偃月刀，对不对？
手持青龙偃月刀，
手起刀落，你的脑袋就搬家，
手起刀落，你的脑就搬了家了。
所以所有都市里面做生意的都拜关公，
所有都市里面做生意的都拜关公的，
所以关公是我们的商业部部长，
所以关公是我们的商业部的部长。
中国人不会拜错的，
中国人拜错的。
你看哈、那个赌博的人也拜神哦，
你看连赌徒都会拜神哦，
他赌博他也要拜神啊，
他连赌钱都要拜神、
求这个神保佑让我赢钱呢，我把他的钱赢过来啊，
求神保佑了就给我赢钱，赢了他的钱过。
各位赌博的人敢不敢去拜关公，
赌钱的人敢不敢拜关公啊，
敢不敢，
敢不敢啊，
你拜关公，你脑袋就搬家了，对不对？
你拜关公，你的脑袋要搬家了。
关老爷保护保佑我，让我的骗一个牌，把他的钱赢来。关公一刀就把头砍掉了，对不对？
你说关老爷保佑我，将钱骗过来，关公一刀就将你的脑砍咗去。
所以赌博的人，没有人敢去拜关公的。
所以赌博的人，没人敢拜关公的。
他们拜谁啊？
去拜边个啊？
拜孙悟空。
拜孙悟空。
为什么拜孙悟空啊？
点解佢要拜孙悟空啊？
因为孙悟空怎么样？
因为孙悟空怎么样啊？
七十二变，
孙悟空七十二变啊！
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变，
就把所有牌都变到我这里来了。
所以将所有牌呢都变到我这里
了。把你的钱也变到我这里来了，
钱都变到我这里了。
太好了，对不对？
太好了。
好，从事色情营业人也要拜拜。
从事 即情人营业嘅人都要拜拜。
哎呀，求这个菩萨保佑啊！
求菩萨保佑啊！
啊，让我这个色情业生意兴隆啊！
俾我呢个色情行业兴隆啊！
你说，从事色情业的敢不敢去拜关公啊？
你话从事色情行业嘅人敢唔敢拜关公啊？
那准死无疑啊！
准死无疑啊！
所以从事色情业绝对不敢拜关公。
所以从事色情嘅人就唔敢拜关公。
啊，拜谁啊？
拜边个啊？
拜猪八戒。
猪八戒。
猪八戒是什么？
猪八戒是边个？
好色之徒啊，对不对？
好色之徒啊！
拜猪八戒、啊，
拜猪八戒。
好，我们随便这么讲一讲，你就可以发现，对不对？
我随便讲下，你就发现。
你用你的理性去找神，对不对？
你用那个理性去找神。
用你的经验去找神，对不对？
用你的经验去找神。
用你的思考去找神，对不对？
用你的思考去找神。
无论是希腊人也好，
无论是希腊人，
是中国人也好，
是中国人，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那个神像谁？
那个神似边个？
就像自己，
是我自己。
永远也找不到神，
永远都找不到神。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去找的话，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找的话呢，
你就在希伯来的这个系统里面失落了，
你就在希伯来的这个系统里头失落了。
其实这一种找的方法是把希腊跟罗马加过来找，
其实这样找的方法是将希腊和罗马加过来找。
因为我们还是从功利的主义，从现实的主义去找，
因为都是从功利的主义，从现实的主义去找。
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的人生当中，
如果我们只从功利跟现实去找的话，
如果我只是从功利和现实去找的话，
那么功利跟现实就成我们今天的神，
功利和现实变成我们今天的神，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就献给了功利，献给了钱财，
我们就将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功利，献给了钱财。
难怪罗马书要告诉我们说，
难怪罗马书书话给我们听，
我们要不然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
我们一系就献给神做义的器皿，
要不然我们就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一系就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
所以我们在选择，
所以我们要去选择，
我们的生命在往前走，
我的生命在往前走。
你选择哪一条路？
你到底选哪条？
如果你没有从圣经里面看到生命本身的尊严跟价值，
如果你没有从圣经里头见到生命本身的尊严和价值，
那么我们只在外面看，
我们只在外面看，
我们只在生命的外面去看，
我们从生命外面去看，
看我们有什么，
看我们有什么，
而没有去看我们是什么，
而没有去看我们是什么。
所以从出发点我们就跑错了，
所以从出发点我们就走错了，
我们就追求物质，
我们追求物质，
我们就追求现实，
我们追求现实，
我们就追求我们想象的东西，
我们追求我们想象的东西，
我们就忘记我是谁，
我就忘记我是谁。
有一天当我这样跑的时候，
有一天当我这样跑的时候，
我忽然就会问自己，
我忽然间问自己，
我是谁？
我是边个？
我是谁？
我是谁？
我在干什么？
我想去做啲乜嘢？
我为什么要演这个角色？
点解我要做呢个角色？
因为我演一个不是我自己的角色。
因为我想去做一个唔系我自己嘅角色。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悲惨的落泪的戏子。
我哋就成为一个悲惨落泪嘅戏子。
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上帝帮助我哋每一位。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层面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命。
我哋从咁样一个思想嘅层面重新开始我哋嘅生命。
也求上帝祝福每一位，
求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做一个祈祷。
父神，我们感谢你。
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你的智慧启示我们，
因为你赐下你的智慧来启示我们。
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明白你生命中的奥秘，
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明白你生命的奥秘。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分析我们今天跑的道路，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分析我们今天跑的道路。
求你赐下启示跟智慧的灵，
求你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
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重新的反省，
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重新反省，
问一下我是谁，
问一问我是谁，
问一下我在舞台的什么地方在演什么样的角色，
问一下我在舞台的哪个地方想去做哪个角色，
免得我们一开始就跑错了，
免得我们一开始就跑错了，
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
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
求你帮助带领我们，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我们感谢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